在里面，你怎么去领会约翰施洗约翰是没有一个星期来比他更大的，在旧约里面，以但以理比他小，耶利米比他小，以赛亚比他小，约拿比他小。不要忘记啊，约拿是看哪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，如果比较的话一定差不多才可以啊，不可能差得太多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如果有一个人可以跟主排排坐，可以主排排站在一起，说你看到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。虽然约拿书只有四卷，但是约拿这个先知放在小先知书里面是指着篇幅小说的，不指着先知小说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怎么去明白在旧约里那么多的先知，而居然约翰施洗约翰都赶上他们？非常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根据什么来说一个人是大的？非常简单，在这么多先知里面，你知道说是施洗约翰离他最近的，所以他是最大，明白吗？今天谁离开我们的主最近呢？当然以赛亚也好，但以理也好，他们都远，他们都在公元前多，他们都在公元前多少年，是不是？那么现在呢，一直下来这么多的先知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，所以约翰是最后一个。那约翰为什么是最后一个呢？因为约翰是为他做先锋的。在这么多先知里面，哪一个先知离他最近的，他就是最大的。所以我想现在我们就懂了，如果是这样的意思的话，那下面你就知道，那么然而天国最小的比他还要大。那弟兄姊妹，约翰在哪里？第一，约翰在旧约，因为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，约翰是最后一个先知。虽然在所有旧约先知里面他离开我们的主最近，但是天国里面最小，因为我们是他所生的，我们和他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虽然我们在天国里面我们是最小的，但是怎么样，比他还要大。所以非常的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们最小的比他还要大呢？因为我们在里面，他在外面。所以下面你读下来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开始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。所以你讲的天国从什么地方开始呢？不是讲的末日。你天国什么时候开始呢？要从施洗约翰开始。施洗约翰是个接束，他接束了整个的旧约，我们的主开启了整个的新约。所以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你只要进到新约时代，你就进到了天国的时代。从那一天开始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。所以明白吗？我想这个太清楚了。这里不说天堂是努力进入，没有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是一种信。你只要相信，你就上天堂了，没有问题。但这里不是，这里讲天国。所以现在你知道吗？从这一段圣经里面，天国是从主第一次来开始，一直到主最后一次来。所以很清楚的，现在我们有了这个概念以后，我们再回到十三章。所以现在你就看见说，第一个比喻，你看见有一个人去撒种的。好，现在我们都知道那个撒种的比喻。那么根据主的解释，我想主的解释是很清楚的。你看呢，主的解释是怎么解释的呢？他说，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，那恶者就来。所以可见那个种子是什么种子呢？撒种就是指的天国。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说，今天我们要明白天国，主要把道理讲给我们听，要把原文 the word of kingdom， 意思就是说这是关于天国的话，关于天国我们的主有话要说。所以呢，你看那流泪撒种的就出去撒种了。为什么流泪撒种呢？因为你看见说他撒的种只有那一部分落在好土里面的才结实，才产生果效，其他慢慢的好像都没有果实，都没有的，在路旁的，在这里，在那里的。所以就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收割。我们的主就是第一个流泪撒种的。那么我们知道旧约讲的流泪撒种当然跟农夫有关系。那么农夫出去撒种的时候，他知道把这个种子撒下去，有的就被风吹走了。 但是你要记得，这个种子如果能够真的能够带进丰收的话，那么他全家嗷嗷待哺就可以得着供应了。那如果这些真的被鸟吃了，真的随风飘去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地长不出植物，长不出东西来，那么他怎么能够供应全家的需要呢？所以你看，每次他们撒种的时候，撒种都是流泪撒种。为什么流泪撒种？他没有把握，明白吗？如果有把握的人，他撒100个种100个种都开花结果，结果都长大了，那丰收肯定在望的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是天国的比喻，这是明明是比喻，而且主说这是天国的奥秘。那天国的奥秘就在这里。对于以色列来讲，什么是天国？天国弥赛亚来的时候，他用铁杖来管辖万国。你想想看，如果铁杖管辖万国，你信耶稣要信，你不信耶稣也得信，那个效率是100%100的，那个是天国，没有错。但这里不是，这里你看见说，你出去撒种的时候，只有25%落在好土里面才开花结果的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是讲到末日的天国，如果讲的弥赛亚最后要来的话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弥赛亚怎么可能一点把握也没有？他如果用铁杖来管辖万国的话，在将来的弥赛亚国里面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说，这就是弥赛亚怎么统治弥赛亚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是天国的奥秘。这一部分是以色列人不懂的。以色列人只知道什么？以色列人只知道说，这个斧头在树根，所以呢，你看没有多久以后，神就要来审判了。所以他们的神，他们的弥赛亚是100%有效的弥赛亚。但稀奇，这里为什么出去撒种，结果只有1/4落在好土里面，而这些好土，这个证明说这些土已经被神工作过的，所以很可能就是火山爆发以后，你看见吗？神工作的结果，这个土跟普通不一样的，所以这时候很容易这个吸收太阳的能量，很容易就长大了。所以弟兄姊妹没有错，但是问题就是你能不能找到这样的土呢？这样的土就证明什么？证明我们有4种不同的心，我们的主自己明白的解释了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这个是天国，这个天国是由以色列人不明白的。如果你问他们的话，你说你懂不懂天国，他说我懂。那天国弥赛亚怎么来管辖你们的是100%有效的。当弥赛亚说 yes 的时候，你不能说 no 的，怎么可能说 no 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这个是什么？如果今天我们懂得天国的性质的话，我们就明白天国的奥秘了。我常常在想啊，我说今天我们传福音真的很辛苦啊，你传来传去，今天台湾大概只有1%/2%信主的人，你看见吗？一面来讲是我们的羞耻，但另一面来讲，我们也是很辛苦在那里撒种，许多种撒出去都不见了，你看看到现在还是1%/2%，稀奇不稀奇呢？所以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的失败，我们觉得应该福音很有效才对，怎么没有效呢？所以我常常想，我说最好一个办法，不要这么麻烦，我们怎么样呢？最好神差遣天使啊，就在台北上空，尤其这2天人山人海的时候，好了，那么有人海有花海，好，这么多的环境，那么好了，现在天使就在空中说，你们通通要信耶稣，你们如果不信耶稣的话，你们肚子痛3天，然后你看3年后大家都东信耶稣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天国是这样的吗？不错，到了末日是如此。但是因为2000年前我们主已经来了，国度已经开始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你相信，今天如果真的你接受他，你知道吗？你把心门打开，你接受到他里面来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不是用枪逼着你，不是用铁杖来管辖你，如果那样的话，我们老早就相信，但是因着爱的缘故，他只能够劝说。今天福音的特点在哪里？福音特点就是我们不能逼人信主，但是我们能劝人信主。所以你记得那个你记得那个亚帕基王就保罗说，你以为你少劝你以为你劝一劝他我就做基督徒了？那弟兄姊妹，保罗就这样子，保罗他不管在什么人面前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他只能劝，只能用爱来打动你， 巴不得你能悔改，巴不得你能信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懂得天国的性质吗？这个对于犹太人来讲当然是奥秘，怎么不是奥秘？当然是奥秘。所以你看见，这就是我们怎么开始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现在等到落在豪土里面，就是如果今天我们把我们心门打开，结果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那我们就蒙恩得救了。那蒙恩得救了以后，我们当然就变成天国之子了，明白吗？所以到第二比喻明明讲天国之子嘛。所以我们怎么得救的，弟兄姊妹？我们就是因为有一天听了福音，结果天国道理就进到我们里面。那么感谢主，有一天主真的给我们一块好土，本来你不要相信的，本来你根本不可能相信，结果你在你整个人生路程里面，主让你经过许许多多，慢慢慢慢的你柔软起来了，慢慢让你的骄傲不见了，慢慢慢慢的主好像借着各样的环境，弟兄姊妹，你起头不会明白那个环境，那个环境好像经过火山爆发，经过多少的眼泪，那弟兄姊妹，最后你才晓得说，原来万事互相效力，神为我们预备好土，然后有一天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我们就蒙恩得救了。所以蒙恩得救那一天，你看见我们就变成天国之子。我们的主就是比所罗门更大的，他是智慧，他是智慧。如果他是智慧的话，我们就是智慧之子。所以主说，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。虽然这个世界上拒绝我们的主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这些人今天听见了所罗门的智慧话，我们终于蒙恩得救了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得救的故事。那么这个就是天国怎么开始的。你看这个天国的子民，就是指的天国的子，你天国的子越对大，然后这个版图就越大了，信耶稣的越多，天国的版图就越多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问说，今天天国在台湾到底有多大呢？你要问说，在台湾到底有多少人他真的是豪土，然后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知道吗？自从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他在十字架来征服我们，什么意思？他不是用铁杖来管辖我们，他用十字架的爱来感动我们，他用十字架爱来劝说我们。有一天我们受感动，有一天我们让主的话，让福音进到我们的好土里面。感谢主，这不是第一个比喻吗？天国不是好像这样吗？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，我们已经在天国里面了，我们不需要，如果等到将来的话，没有25%的故事，一定是100%的故事。到了那一天，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天国的的确确是我们从我们的主这个撒种开始。他说：“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”弟兄姊妹，有几个人听进去呢？感谢主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主呼召他的门徒，然后最后他钉了十字架，最少我们的主向500个弟兄显现。但是还有人怀疑的，还有人退去的，结果就变成120个人，他们就到了耶路撒冷，他们聚集在小楼里面，然后圣灵在五旬节开国那一天把他降下来，把他们进城工作一个身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天国开国那一天就是教会诞生的那一天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人都是从上头生，因为重生什么？重生就是从上头生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们有一个生命是个属天的生命。所以现在你看见蒙恩的有多少，你看见天国之子有多少，你就知道说这个天国的版图有多大，清楚得很。好，那么这个是第一个比喻。我想这个比喻没有人会有怀疑的，没有人会有问题的，因为是我们主自己解释的。那个泥土，这个种子是指着天国的道理。然后呢，你看见四种不同的泥土代表四种不同的心。感谢主，我们这个好土我已经说过了，这个好土指的加利利的好土，是火山最后爆发以后所产生的结果。所以你看，每一个人蒙恩得救都是，不是我们做了什么，是圣灵在我们上一直做一直做做，然后感动我们，到了有一天我们相信我们得救了。那么第二个比喻是什么？第二个比喻就是稗子、麦子跟稗子的比喻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呢，这个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， 那么及至人睡觉的时候，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。